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7号，公元2002年9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与内政部召开特别工作总结会议。澳大利亚为改善中国人权增加拨款。台湾推出17世伽玛巴创作的《愿望之歌》专辑。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就宪法有关法律纲领和规则制度及提高未来法律工作以及内政部各地方事务处常务理事年度工作总结讨论会于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岗间吉雄职工食堂会议厅隆重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早上9点，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罗桑丹增、最高法院大法官、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等的引请下，在乃琼斯僧人奏起的法号声中，来到达仁萨拉岗间吉雄职工食堂会议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议上致辞时强调，
所有要在我的各地的我的所有者就是开这个药的，可是他们就想了就在这个名字啊宋政权是
原本计划前往蒙古的宜城，由于推辞，有幸能够与今天同大家见面。外界都认为我是个政客，但是我始终在不断地强调，我是个普通的比丘僧。我每天生活中80%的时间都是在钻研佛教经典上面度过的。佛教的基本原则在于利他。作为一名比丘僧，争取西藏自由的重担就担负在我身上。由于争取西藏自由的原则是一种利他性的，所以同样对人类起着关键的作用。我要重审未来西藏步入合法自由的民主领域时，我将不会参与任何政见事务。希望在座的各位继续不懈的努力，为未来西藏奉献利他精神。达赖喇嘛表示，
开门我在达赖喇嘛图下的informal 听懂吗？
西藏问题迫在眉睫的处境下，你们更应该肩负起责任，努力为实现目标而奋斗。境内藏人对境外藏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同样，过去4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难民社区中，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受到了国际各界的支持和同情。这是由于流亡藏人在寄人篱下的环境当中，仍然对未来重返家园、争取自由的精神所感动。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特别是最高法院，要赋予流亡藏人之宪法，在民众间巡回或宣传宪法制度，让流亡藏人加强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拥有合法的地位。内政部门要重视和提高各流亡藏人零散居住区的生活条件。根据本台了解到，本月4号开始至12号，来自印度各西藏流亡社区42个内政及地方法院事务处代表和负责人参加召开的会议上，就提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宪法有关法律纲领和规则制度及提高未来法律工作以及总结内政部各地方事务处未来工作等方面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最高法院大法官与2位法官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议会2/3以上通过后，由达赖喇嘛任命。今天，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康坚吉雄召开的会议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切接见了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各西藏难民社区地方法院和内政部事务处代表，并且向他们赠送了哈达和加持过的灵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澳大利亚为了改善中国人权而增加了拨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外电媒体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会在新的财政年度为在中国进行的改善人权现状的项目增加30%的拨款，这笔总值为70万美元的项目将会着重帮助中国打击妇女和人口拐骗现象，同时部分援助拨款还将用在改善少数民族权利、法律改革和司法管理之上。澳大利亚海外援助组织发言人艾丽森女士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人权对话，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堪培拉刚刚与北京举行了第六次人权对话。尽管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澳大利亚的这种低调人权会谈成果有限，但是艾丽森女士却认为类似于这样的人权项目可以从实质上改变中国的人权记录，因为她教授中国如何将人权理念付诸实施，而不是空谈人权问题。然而一些对堪培拉多年来的中国人权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认为，澳大利亚在不久前获得了中国的巨额天然气合约之后，对中国的人权记录不管有对北京来说属于过激的行动。同时堪培拉为了应付来自国内的人权活跃人士的压力，而在对中国人权的项目上增加拨款，以试图平息澳大利亚国内的不满情绪，而这样做又不会正面得罪北京。而澳大利亚海外援助组织发言人艾丽森女士则表示，为了促进中国政府能早日改善人权，澳洲政府计划对中国拨款的这个项目主要集中在人权问题之上，做到增加中国对人权理念的正确认识，加强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改善少数民族的权利。艾丽森女士还强调，澳洲政府增加改善中国人权的拨款还将帮助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并在人权问题上培训中国监狱的工作人员和司法官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蜂巢唱片将举办千人点灯祈福音乐会，9月7号下午6点在台北市市民广场音乐台演出。现场除了演奏西藏第17世大宝法王创作的《愿望之歌》等乐曲外，还将播放大宝法王念诵的声音及谈话影带，最后还有点灯仪式为世人祈福。蜂巢唱片最近推出《愿望之歌》专辑，专辑中收录西藏第17世大宝法王创作的《愿望之歌》一曲，以及他所作的7段体诗歌、箫曲、会供文，大宝法王的原音念诵也收录其中。随着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即将届满周年，伽玛歌剧楚部秘书处和蜂巢唱片特地筹办这场祈福音乐会，希望为世界祈福。虽然大宝法王无法来台，不过2000年策划大宝法王离开西藏的参王忍不去将带领数十位喇嘛到场诵念祈福经，为人类及地球的平安加持。中央社报道说，现场音乐会演出曲目除了《愿望之歌》外，还有《艰辛》《残月》等曲目。蜂巢唱片还安排祈福树，让参加的民众可以将心愿写在纸条上，挂在祈福树上。这些纸条将由参王喇嘛带回印度，转交大宝法王，为每人每愿加持与祝福。新闻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仁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
现在我们说话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上面各自为政，各自不同。过去藏文是统一的，寺院里讲经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听得懂，甚至连蒙古人也能听懂。现在大家都听不懂了，五个地方是五种藏文，北京也有几种藏文，广播电台的、出版社的、民族学院的、翻译局的，同样在西藏也是用几种不同的藏文。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藏文会弄得一塌糊涂，因为藏文需要逐步的统一，逐步的规范化，做到大家能够互相沟通，除教育文化的互相交流外，经济商业应互相促进和帮助。目前党的方针政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我认为这一方针政策非常好。我们国家不改革就是没有希望，必须改革。目前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个例子，如修整一座房子，所有材料丝毫不受损失，办不到的。整修房子的过程中，有些东西肯定会被损坏的。当前进行的空前的改革，理论上还没有找到系统的方法，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摸索中前进。还有少数一部分是因为工作不细致，考虑不周，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总的来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同志们不能动摇对改革的信心，不要怀疑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性，要坚信改革会成功的。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继续走改革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和经济是不行的，经济开放的越大越活才会越快，因此关闭自守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已注意到了。许多仁人志士也有强烈的看法，国家开放了以后，我们学到了许多好的先进的东西，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是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进步合理的东西，以及对工作的热情等，不要不加分辨，好坏全盘接受。某些地方往往是好的东西没有学到，坏的东西学得令外国人也惊讶。这种现象在我们西藏也很严重，就这样发展下去，西藏也会感染上艾滋病。这点我要警告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公安部门应注意某些事态，现在赌博、卖淫、抢劫、强奸等乌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有了，这些能使我们西藏发展吗？该硬的地方必须硬起来。有人认为采取强硬措施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一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同志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在这次举行大典期间，我们的招待和组织等情况，我的人数是不多，但大家都听我的话，大会结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某个服务院态度不好和你们吵架，你们可以点出来，我马上在这里处置他。通常作为一个领导，该严厉的地方必须严，但是严的比重应该是5%至10%，90%是和。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仁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